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5月16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斯兰国组织袭击巴格达，造成上百人伤亡。今天是文革50周年纪念日，但这场被中共认定为大灾难的运动，至今在中国仍然是禁忌。台湾时代力量党敦促后任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强化台湾的主体性，推动制定新宪法。维吾尔人权益组织认为，中国深圳警察针对维吾尔人采集信息，不仅伤害维吾尔人，也给汉人带来恐慌。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几则国际新闻。伊斯兰国组织星期天在伊拉克各地发动的攻击造成29人死亡，70多人受伤。其中最致命的袭击是激进分子宣称的星期天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北部一处国营天然气设施发动的自杀炸弹袭击。袭击造成14人丧生，27人受伤。一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天早晨6点在这个天然气生产设施门前附近引爆了汽车炸弹，随后一辆载有至少6名穿着炸弹背心的恐怖分子的汽车开进设施之内。巴格达有关当局说，经过大约1个小时的交火之后，所有武装分子都被保安部队消灭，但是他们已经点燃了设施内的3个天然气储存罐。一些国家的外交官星期一在维也纳讨论利比亚局势问题，重点是利比亚新政府及其面临的安全挑战。自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2011年被推翻并被处死之后，利比亚的局势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意大利外长詹蒂洛尼共同主持这次会议。西方国家希望利比亚新政府能够把国家团结起来。克里星期天寻求沙特阿拉伯帮助加强实施叙利亚政府军和反政府力量之间的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本星期晚些时候将举行有关该地区危机的会谈。克里国务卿与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举行了会谈，争取沙特支持叙利亚脆弱的停火。沙特是谋求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的主要支持者。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克里国务卿还与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举行了会谈。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天是5月16号，50年前是中国共产党已故的领袖毛泽东正式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么50年之后呢，尽管中共先前呢已经做出了正式的决议，判定文革是毛泽东错误发动的大灾难，要彻底否定文革，但是文革大灾难的研究和历史教育在中国受到严格的限制乃至禁止，造成大灾难的毛泽东依然被中共认为是伟大的领袖，中共当局依然鼓励和纵容对毛泽东的崇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966年5月16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对他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和隐藏在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宣战。延续10年给中国带来全面破坏的文化大革命由此正式开始。文革是喜好以政治运动治国的毛泽东生前发动的最后一场运动， 与历次运动相比，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与以往运动不一样的是，在文革运动中，毛泽东利用中国公众对中共官僚的不满和憎恨，发动他所说的群众，对中共各级干部进行纠斗，使平时对人民作威作福的那些干部大吃了一阵苦头。在毛泽东死后，中共做出政治决议，声言要彻底否定文革。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声称毛泽东尽管犯了错误，但仍然是功大于过，并禁止媒体和历史教科书讲述毛泽东生前给中国人带来的种种大灾祸，其中包括他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坚持推行灾难性的经济政策，使数千万中国人在风调雨顺之年死于三年自然灾害。直接受到毛泽东之害的不仅是千百万中国人，而且也包括毛泽东一度的接班人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现任领袖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刘少奇在文革开始之后不久被整死，习仲勋则在文革之前就被毛泽东以莫须有的反党罪名打入黑牢，只是侥幸活下来。但毛泽东独断专行、肆意践踏法律的行为在当今中国依然是禁忌话题。与此同时，在文革发动50年到来之际，中共当局对文革和三年自然灾害之类的话题讳莫如深，严禁媒体进行独立的调查报道。在中共当局的鼓励和纵容下，崇拜毛泽东、赞美毛泽东成为一种时尚。毛泽东的家乡韶山成为红色旅游地，习近平本人至少3次到韶山朝拜毛泽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50年前的今天，中共中央发布了516通知，这个通知标志着10年浩劫的开始。那么有关那段历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1966年5月16日，这一天深深镌刻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一天发出了一份纲领性文件，名字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史称516通知。从这天起，中国9600万平方公里上正式掀起了文革狂潮。
那516通知算是那文革那正式开始的一个标志和信号。当然在此那之前，我觉得他从那毛泽东去那秘密安排这个姚文元来写这个批判这个吴晗的那海瑞罢官，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那导火线那开始了。
1966年5月4号星期三，北京这一天是阴云密布，这一天掀起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上午10点钟左右，一辆辆黑色的轿车陆续驶入人民大会堂西门广场，中共政治局的成员纷纷从车上下来，前往河北厅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共70多人，不过会场上出现几个新面孔是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张春桥、王丽、关峰、戚本禹，他们是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吊诡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文革本身也是除了一方面暴露出毛泽东的这种这个凶狠奸诈，另一方面呢也非常一个清楚显示出这所谓老一代革命家共产党的这大大小小干部们的那种猥琐窝囊。文革就是一场官场现形记嘛，因为原来那些在民众面前道貌岸然的那些官员都很出丑嘛。
516通知发布之后，全国陷入了混乱的状态。
我也特别强调了一些数字哈，我们应该注意这些数字的，就是在北京有我的调查涉及到了10所当时北京的女子中学。那么在这10所女子中学里边，红卫兵打死了3名校长、3名教员，全国的每一个学校都打了校长， 或者老师，没有一个校长是侥幸这个逃避的。
今年是文革50周年，半个世纪过去了，文革的余音仍在中国大陆上空萦绕。天安门广场的检阅，北京的红歌会，春晚的段子，样板戏粉墨登场，官媒的文笔和调门都在提醒世人，文革没有远去，青史并不成灰。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张立凡指出，
所以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文革是一笔糊涂账。第一，文革的这个最主要的责任人是谁啊？是不是这个挂在天安门或者躺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个人？就是他的历史责任是什么啊？他应该不应该对此负责？
历史学家张立凡认为，在国门开放、信息多元的大数据时代，造神运动注定成为历史的笑柄。所谓文革重来，仍像是一场皇帝新衣般的闹剧。在保持警惕的同时，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文化大革命距今已经半个世纪，中共虽然承认那一段浩劫，但是至今呢却不愿彻底否定那场灾难性的政治运动。近期中共领导人的一些做法勾起许多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的痛苦的回忆，同时也令一些人感到兴奋。今年恰逢文革爆发50周年，一些流亡海外的中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提醒人们，相同的政治运动或许不会发生，但是导致那场灾难的根源仍未清除。下面是肖洵的报道。
文革后，魏金生因为在中国呼吁民主而落狱，出狱之后，魏金生被迫流亡美国，但他从未放弃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在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50周年纪念日前夕，魏金生基金会举办了一个研讨会，邀请流亡海外的中国学者和致力于中国民主的人士，探讨如何从那场政治灾难中汲取教训。中国人多年来一直在反思文革，中共也在文革之后承认那场运动是当时领导人的政治错误。魏金生则认为，追本溯源要警示后人，需要了解灾难发生的原因。他首先否定了中共在1980年代所做出的有关文革的决定，
那个决定实际上把责任一方面推给了毛泽东和四人帮，另一方面推给了老百姓。他们那个结论有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文革的目标就是整了老干部，所以呢，现在老干部一回来了啊，我们不能再搞文革了，不能再整老干部了。这个谬论流传甚广。很多老百姓都相信这说法。
魏金生认为，文革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必然结果。一党专政就是少数人专政，当时就是毛泽东的个人独裁。
实际上，文革的这个方面呢，共产党不说，他们从来不说，很多老百姓也没有注意到，而不注意到这些呢，你还是套在共产党的话语的系统里头，最终走来走去，你可不是又还是跟着共产党走了。
魏金生说，要接受经验教训，不要继续跟着共产党的舆论走。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跳出这个圈子，要结束共产党的这个一党专政的政治，中国人才能从共产党这个统治中走出来，才能走向那个其他国家呀，走入一个正常的社会。
中共至今没有完全的否定文革，甚至不愿意提及文革。作家郑毅认为，中共不让提文革是因为自己被文革吓坏了。
你只要允许人民说话，给了他一点起码的、最起码的人权，比如说在文革中，你可以讲演吧，你可以把你的意见写在一张大纸上贴出去吧，你可以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你可以成立一个什么共产党管不着的一个组织吧，你可以对国家的这个政治问题，你可以你们团体都甚至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吧，这个东西是共产党 最惧怕的东西。因为你比如说现在他惧怕到什么程度呢？他现在不是说允不允许你成立这个民间组织的问题，这不在讨论之列。他现在戒备到一种什么程度？不许聚众。
郑毅对于人们常说的十年文革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真正的文革只有从1966年底到1968年的三年之后，就是共产党的事了，跟老百姓没有关系。他认为在短短这三个年头，人们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也有了说话的可能性。
你要知道，在文革中人民一下起来，或者说借着毛泽东这个机会然后起来把共产党的几乎所有的官员全部都打倒了。所谓打倒，不就是说不承认或者是反抗他们的权利那件事情对于他们来说是太深刻了，印象太深刻了所以他们绝对不允许就是说讨论文革。
当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政治上表现得相当强有力，但不少人也留心当前中国出现的一些迹象，让人们担心文革会重演。因对中国血统论质疑而被杀死的郁洛克，被后人视为勇敢的牺牲者。他的胞弟郁罗文对美国之音说，还不能完全排除文革重演的可能性。他认为习近平有可能会搞类似运动，因为他判断很多事情都是很错误的。
薄熙来在重庆搞长风打黑的时候，他不是也曾经支持过吗？他也去过吗？所以呢，我觉得不排除他可能搞，但是他只要搞的话，我认为结果就可能他下台的更快。
郁罗文认为，最主要的就是让人们知道当时的事实。如果人们能够看到当前一些极左的做法，其实在文革就有过，而且演变到非常荒唐的程度，那人们自然就知道这种事不应该再搞了。美国之音记者肖寻、任于洋、玉安，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50年后的今天，文革在中国当代社会中仍然是深受限制的话题。不过呢，中外不凡研究文革的学者和作家，荷兰籍的中国历史学家冯克教授最近出版了新书《文化大革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就这本新书呢对冯克教授进行了采访，下面是有关报道。
冯克1961年出生于荷兰的中国历史学家，曾任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现任香港历史系讲座教授，先后出版过10本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他凭借《人民的历史》三部曲中的《毛泽东的大饥荒》获2011年度英国塞缪尔·约翰逊图书奖，而《人民的历史》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著作《文化大革命》在2016年5月3日正式发布。
Thank you so much.
冯克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恭喜您的新书发布。这个月要上市了。
Indeed. In May. Yes.
我们对这本书有什么样的期待呢？能简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知道的大部分有关文革的事情实际上是有关单纯政治，就是关于毛泽东、周恩来，还有一点关于红卫兵。
毛泽东、周恩来And then, of course, there's a little bit about Red Guards. Many of the memoirs we have.
很多回忆录都是从红卫兵那儿来的。我能够做的是使用档案，官方的档案，去真正帮各个阶层的人民发出他们的声音。
To people of all walks of life, not just people in the city.
不仅仅是在城市的人们，不仅仅是在农村的人们，还有那些在文革中所谓的迷茫、漂泊、不稳定的人们。
So to speak.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那我们在您的书中能不能找到一些让人非常惊讶的细节呢？
I hope that a reader will
我希望读者能够在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找到很多这样的细节。
And I was quite surprised at how
我当时对于有多少可用的素材非常惊讶。
Obviously not under top politics, but that we know already.There are all sorts of reports.
很明显，不仅仅是有关政府官员，那些我们已经了解了，更多的是有关乡下平常人的报告，有关一些城市里的迫害，有关红卫兵身上真正发生了什么，不仅仅是红卫兵，还有那些替红卫兵收尾的人。
But also about the cleaners who had to look after.
所以我认为，感谢那些档案，让整个历史事件变得更有意思。
much more interesting.
Tha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I actually read about you mentioned that was 2008.
这点很有趣。我读到过您提到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您有机会去大陆查阅那些档案，因为那个时候这些档案的限制相对放松了。
Archival materials, the restriction is sort of like opening up.
Yes.
那您能介绍一些那个时候的经历吗
？When you're doing the research.
Yes. So now with hindsight.I can see that
现在回过头来看2002年到2012年这段时间对应着中国的一个特定政权的时代
responds to one particular administration, as you know, was actually
实际上是查阅档案非常开放的时期
access to archives. And that was particularly true for the couple of years leading
在2008年奥运会的前几年表现得尤其明显那时真的有一个慷慨的姿态很欢迎外国人对于开放档案让人们做研究的态度很有文明不只是对外国人还有本地的历史学家
archives and allowing people to do research not just foreigners but also local historians after the Olympics it
奥运会后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很多材料被重新加密查找变得更加困难许多档案馆几乎向当地历史学家和外国人关闭了大门
to both local historians and foreignersAnd it got even worse from 2012.
2012年以后，当现在的执政领导层接任以后，情况更糟了。
Administration came to power.
What do you think the current?
所以您认为现在中国的领导层能从文革中学到什么呢？或者是从那段中国的历史中学到什么呢
？Well, they have learned.
他们已经学到了从文革当中。
In other ways,
换个方式讲的话，他们学到了什么，却没有学到什么呢
？What they have learned.Is to never, ever,
对他们学到的是永远不要让老百姓对于一党专政的国家有任何评论因为这会动摇他们对权力的掌控这个他们已经学到了但是他们一定要明白或者说他们可能永远也不愿意学的是文明社会和有很大参与度的政治诉求与文化大革命是不同的民主与文化大革命不能互相对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那么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台湾。台湾后任总统蔡英文即将于5月20号，也就再过几天以后呢，就要宣誓就职。在野党时代力量期待蔡英文能够强化台湾的主体性，推动制定新的宪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时代力量党主席黄国昌表示，期待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能强化台湾的主体性，告别目前的一中宪法，推动宪政改革。
如同在太阳花运动的时候所提出来的诉求，我们希望这是一个由下而上的，从草根生出来的整个宪政改造的工作，也只有让人民从一开始就参与，人民对这部宪法才会生产出感情。
黄国昌还说，该党将继续推动立法院监督台湾和中国所签署的协议，以及对于中资的管理进行法制化。台湾教授协会星期天举办了一场名为《台中关系新展望：为万事开太平》的座谈会，邀请立法委员及学者就蔡英文政府执政之后的两岸关系发表看法。与会的建行科技大学企业管理学系教授严建发表示，面对蔡英文维持现状不挑衅的两岸政策，习近平在应对上似乎有些进退时据。
一方面他想打，可是又不敢打，而且不能打，可是他要放，他又不愿意放，也不能放，所以有点骑虎难下。
严建发教授还指出，北京应该会继续对蔡英文政府采取心理战、法理战以及舆论战的策略，不断地进行骚扰，要求台湾接受一中原则。中国人民日报日前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说，不承认九二共识就是破坏两岸关系共同的政治基础，蔡英文必须做出对历史及人民负责的回答。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宜中表示，先不论九二共识是否存在，至少这个所谓的共识应该随着双方关系的发展与时俱进。
1992年到现在的东西，如果说按照今天来讲，已经超过24年。那这样的一个东西，有办法去规范现在非常复杂的台湾中国的关系？那你不是把这个我们讲所谓的两岸关系，就锁在24年前的那个历史框架里？
赖益忠还指出，蔡英文520发表就职演说，距离今年六四事件的时间相当近，他应该表达支持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与人权。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日前强调，两岸之间没有九二共识，要蔡英文承认假的事情，他不会同意。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则反驳说，李登辉自意否认历史事实，非但改变不了历史，恐怕反会使人感觉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美国国防部日前公布的2016中国军力报告指出，美国维持美中三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海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也不支持台湾独立。台湾媒体预测，蔡英文5月20号的就职演说将不会提到九二共识，只会承认双方在1992年举行过会谈。此外，演说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台湾政经的改革与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的这个总统的这个大选初选啊。目前呢，川普现在已经被推断为美国共和党总统的候选人。美国媒体再次报道多年来川普对待妇女的态度，包括他在房地产开发生意中雇佣的女性高管，以及他在晚间追求的漂亮女人。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是美国著名的两大报系，这两家报纸都在近日详细报道川普过去与女人的关系。在美国11月份的总统大选中，川普将要面对的大多数选民是妇女。川普的对手是大概会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克林顿。克林顿寻求成为美国的首任女总统。纽约时报报道，该报采访了50多名过去多年来曾经与川普有过交往的女性。这些采访揭示了不受女性欢迎的浪漫的追求，对女性外表没完没了的评论，对雄心勃勃女性精明的依赖，以及在工作场所令人不安的行为。美国民主党将于星期二在俄勒冈州和肯塔基州举行初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和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活动中都强调经济问题。俄勒冈州和肯塔基州的情况非常不同，但代表人数目相近，两个州分别有74名和61名代表人。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上星期在毗邻肯塔基州的西维吉尼亚州初选中轻松获胜。这两个州的煤矿产业地位重要，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提出一项方案，计划摆脱煤矿产业，并因此而失去了很多选民的支持。要确保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必须要掌握至少2383张代表人票。目前，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分别拥有1716张和1433张代表人票。在共和党方面，由于其他参选人都已退选，川普成为该党的推定总统候选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表示，美国导弹驱逐舰威廉·劳伦斯号上个星期在南中国海十字火礁附近12海里内巡航，挑战的是中国、台湾和越南在这一地区过度的海上领土的主张。十字火礁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特鲁多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ducted a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美国国防部在南中国海，特别是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十字火礁地区，开展了航行自由行动，来维护所有国家在国际法规定下的权利和自由，并挑战一些声索方在南中国海的过度主权声索。这些过度的声索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现的国际法，因为他们有意限制美国和所有其他国家有权行使的航行权利。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 states are entitled to exercise.
特鲁多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声索方在这次的航行通过前获得告知，这符合美方的一般处理方式和国际法。
此次行动挑战了中国、台湾和越南在他们主张的地貌附近限制航行权利的意图。特别要提出的是，这三个声索方有意要求他方通过领海需获得事先批准或提出通知，这违背了国际法。由于菲律宾有关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无意限制美国和其他各方行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下的航行权利和自由，菲律宾在这次行动中没有受到挑战。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的一些防务专家说，美军应对中国太空威胁的一个有效途径是迅速增加对商业卫星的利用，但是与美军合作的私营太空公司能否确保自身的网络安全，将是影响这种合作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中国在2007年向太空发射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以广受国际社会批评的方式，首次证明自己的反卫星能力。此后，北京继续以不导致大量太空碎片方式研发和展示自己的反卫星能力。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三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吉姆·布莱登斯坦说，中国大力研发反卫星能力对美军的作战能力构成严重威胁。
Now space is a war-fighting domain, and paradoxically,
现在太空是一个作战区，令人诧异的是，它也是美国拥有战略优势的最大源泉。但是在中国人的太空言论中，太空是我们的一个致命弱点。
五角大楼和防务专家们认为，中国日益增强的反卫星能力正在将美军传统的太空架构，包括卫星和地面设施，都置于威胁之中。美军必须设法强化对太空资源的保护。布莱登斯坦议员不久前推出一项议案，要求国防部更多的与私营太空公司合作，称这是美军有效应对中国太空威胁的一项重要措施。
如果他们要击落卫星，我们如何最快减轻这种威胁呢？我们需要将太空架构分散开来。如果有100颗卫星都具有这类服务于商业的能力，而国防部只是其中一个顾客，那他会怎么做呢？难道把100颗卫星都打下来吗？
不过，军方和许多防务专家对政府将如此重要的国家安全使命外包给私营公司感到不安。传统基金会太空军事问题专家程斌说，商业卫星公司的网络安全依然令人忧虑。他对美国之音说，太空公司被中国黑客攻入的风险很大。
比方说，我们知道 F-35 战斗机项目，虽然这跟太空项目无关，但它的大量设计和软件信息被黑客窃取。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那些制造卫星、运载火箭和相关技术与程序的人会面对不同的情况。大家都面对同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属于同一个美国国防工业联合体。
美国国防部正拨出几十亿美元，强化美军的太空能力及其保护措施，但由于国防经费依然吃紧，军方已经在合约使用商业卫星提供的天气数据，并打算扩大与私营太空公司的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当局对少数民族的监控。中国深圳公安部门按照上层命令制定了针对维吾尔人采集信息的计划。维吾尔人权益组织认为，此举表明中国政府继续执行内控维吾尔人的政策， 而这种政策不仅伤害维吾尔人，也给汉人带来恐慌。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深圳公安局下属东门派出所的一张维族人员信息采集表日前流传到海外。表格要求所有进入派出所辖区的所有维吾尔人，无论来自中国大陆的哪个省份，都必须如实的填写。对于这份表格的真伪，美国之音致电深圳罗湖分局东门派出所，希望核实有关情况。值班民警证实确有此表，他说
所有的维族人到咱们深圳来啊，都要填这个表格，是有这么回事吗？
要登记，要登记，就维尔族。
哦，其他族不登记是吧？
对，维尔族的。
为什么只有
新疆维尔族的？
为什么只有维族人要登记呢？我想问一下。
好像是这上面有这规定的，有没有？
啊、哦，上面的规定是不是自己所里面的规定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哦，那北京的规定。
好像也有的，是全国的吧。
这份单页表格上的事项包括本人文化水平、婚姻状况、工作情况等。四分之一的篇幅要求介绍同行人的情况，例如与同行人的关系和联系方式等等。备注部分则要求接待维吾尔人的单位登记造册，有关信息要上传并交派出所警务室备案。针对深圳东门派出所的这份维族人员信息采集表，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呢，这是个典型的针对维吾尔的一种敌意心态，敌意心态纵容当地呢来出示一些这些变态的这个政策。由于这个官方的这个高调的这个针对维吾尔人的这个敌意宣传呢，有心和无心的呢，一是增加了对于维吾尔人的歧视，二是呢也增强了当地人的一些恐慌。
迪里夏提认为，深圳当局奉命执行的这种填表制，进一步分化了其他民族与维吾尔人的关系。他说，据了解，北京和上海都有针对维吾尔人的防控措施，深圳流出来的维族人员信息采集表并不十分令人意外。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武警部队将与普京总统最近下令组建的俄罗斯国民警卫队在俄罗斯境内举行联合演练的活动。有分析人士说，双方将交流在车臣以及在新疆和西藏行动的经验。俄罗斯和苏联分别在这些地区进行过战争或者是镇压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武警部队副参谋长魏有江少将星期五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他所率领的武警高级代表团将为在俄罗斯举行的联合演练活动做准备。中国武警部队将与刚刚组建的俄罗斯国民警卫队七月份举行一系列联合演练活动。魏有江一行将分别访问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吉尔任斯基师以及驻扎在西部斯摩棱斯克的水星特种部队。这两支俄军精锐内务部队目前均隶属于国民警卫队。以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创建人吉尔任斯基命名的吉尔任斯基师负责俄罗斯首都地区的安全保卫，分散驻扎在莫斯科市内和郊外的多处地区。每当有大型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反政府示威时，当局都会出动吉尔任斯基师的部队到场维持秩序，有时驱散示威民众。水星特种部队从1995年起连续参加了两次车臣战争，迄今为止一直不停地在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的其他几个共和国地区执行安全任务。这支部队拥有同当地反政府武装人员战斗的经验。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的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长期动荡不安。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认为，中国面对新疆的安全局势，中国安全部队在新疆和西藏都采取过许多行动。中国当局还曾在1989年镇压过六四天安门学生运动。另外，中国全国各地的多种示威活动 也连续不断，这些都使双方能走在一起，通过联合演练相互取经。伊赫洛夫说，两国的经历相似，环顾俄罗斯周围盟友，除了中国以外，俄罗斯还能同谁举行类似的演习活动呢？只有中国在这个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俄罗斯的盟友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等国都不具备类似水平和规模的安全部队，他们也不像俄罗斯和中国那样面临相类似的安全方面的挑战。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个多月前下令在内务部队的基础上组建新的安全机构国民警卫队，其中还包括了警察特种部队等其他的武装。国民警卫队由前内务部队司令佐洛托夫大将统帅，佐洛托夫是普京的亲信和贴身保镖，以及普京卫队的负责人。俄罗斯官方说，组建由普京直接掌控的国民警卫队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活动，但许多分析评论把国民警卫队称为普京的私人卫队。在俄罗斯经济形势恶化、议会和总统大选逼近的背景下，组建国民警卫队可帮助当局驱散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巩固普京的执政基础。国民警卫队的人数估计能够达到40万人。国民警卫队最近接收了新式的高压水枪、催泪瓦斯等防爆器材。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其下属部队刚刚在莫斯科郊外举行了一场驱散示威民众集会的演习。俄罗斯议会正在酝酿的有关法律将允许国民警卫队在认为遇到威胁时不经警告向人群开枪。一名俄罗斯反对派人士说，佐洛托夫对普京非常忠诚，如果普京让佐洛托夫率领的国民警卫队向示威民众开枪，他不会犹豫。国民警卫队也参加了几天前的红场阅兵活动，七月份同中国武警的联合演练将是国民警卫队成立后首次同外国安全部队举行联合演习活动。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克里姆林宫要想驱散真正的大规模的民众示威时，关键时刻可能不得不依靠国民警卫队中的精锐部队，因为这些部队的士兵军饷高，而且他们都被隔离，受到过洗脑教育。伊赫洛夫认为，俄罗斯历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革命都是在当局开枪镇压时爆发，专制政权通常是在军警拒绝向民众开枪时被推翻。因此，俄罗斯与中国安全部队举行的联合演练活动不会带来好的结果。伊赫洛夫说，造成沙皇退位的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主要是因为士兵们拒绝执行向民众开枪的命令，他们后来支持抗议民众并调转了枪口。叙利亚反政府力量叙利亚自由军主要是由那些当时拒绝镇压示威民众、曾经忠于阿萨德的亲信部队的士兵组成。2000年9月份，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被民众推翻，也是因为警察特种部队当时拒绝驱散示威民众。类似的例子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一旦军警拒绝镇压示威民众，革命就会成功。俄罗斯与中国在互联网审查、新闻媒体、对抗颜色革命等许多领域都在加强合作。中国武警和俄罗斯内务部队的特种部队过去也曾分别在两国境内举行过反恐演习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指控美国在罗马尼亚的一个北军空军基地、北约空军基地启用部分弹道导弹屏障，是违反了国际条约。上星期四，北约官员启动了在罗马尼亚的导弹防御体系发射台。罗马尼亚原先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畴。莫斯科随即强烈谴责这一举措，声称这一导弹防御系统是对该地区的威胁。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星期四，在罗马尼亚南部德维塞卢空军基地举行的启动仪式上，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伯格坚持表示，这座耗资8亿美元建成的导弹防御屏障并不是要对谁构成威胁。
Missile defense is for defense.
导弹防御是为了防御，是防御性的，不会损害或削弱俄罗斯的战略核威慑。
美国官员说，这一导弹防御系统的设计目的是保护欧洲免受来自伊朗和北朝鲜的核威胁。莫斯科一直强烈反对建设这一导弹屏障。
我们认为在陆地上部署这种发射台违反了忠诚核力量条约的关键性条款之一，因此美国已经违反了该条约，这一点必须公开宣告，不需要提出额外的外交辞令。
很多普通的俄罗斯人也认为设在罗马尼亚的基地是对俄罗斯的威胁。
有人认为在罗马尼亚的基地所构成的主要威胁是，这其实不是要防御导弹，所谓的防御只是个幌子，这个基地要部署短程或中程导弹。在一些俄罗斯人看来，这是一个用于第一次关键性打击的基地，它部署在罗马尼亚就是要消灭普京。
但很多罗马尼亚人认为这样的基地有助于保护他们免遭俄罗斯的入侵。
现在北约的武装来给我们提供安全，俄罗斯人将不能再来这里了，他们不敢来了，我们现在自由了。
这个导弹屏障依赖雷达探测弹道导弹发射升空，并可以发射火箭在导弹重返地球大气层之前摧毁它。有人担心俄罗斯将部署武器，可以在位于罗马尼亚的北约基地发射导弹之前摧毁它。
这就是完全违反忠诚核力量条约了。
分析家们说，违反1987年签署的该条约可能在欧洲引发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该条约禁止许多种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当前全球面临复苏缓慢、经济和就业前景不明朗之际，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在许多国家引发了道德危机。在伦敦反腐峰会召开前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公职腐败令全球经济蒙受超乎想象的代价，除了每年高达2万亿美元的直接损失，腐败更是在侵蚀着社会道德标准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下面是肖洵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三发表的这份题为《腐败代价和缓解策略》的报告警告说，国家不论贫富都会被腐败所困扰，要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解决腐败问题已是当务之急。这份报告说，近期的估算显示，贿赂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高达1.5万亿到2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全球 GDP 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拉加德在同一天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还警告，除了直接的经济代价，腐败还会造成更严重的间接代价。他在其中写道，腐败还会对社会造成更广泛的侵蚀，它会挫伤对政府的信任，并会侵蚀普通公民的道德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人员对腐败侵蚀经济增长的途径和方式做了观察和分析。以税收为例，报告指出，精英阶层享受免税待遇会挫伤民众缴税的意愿，进而造成国家税收减少，无法提供公共服务，甚至对增长造成负面的影响。报告还讨论了腐败给社会和环境造成的巨大代价，认为腐败吸走了用于社会项目的资金，限制了人力资本的积聚，同时环境执法不力会导致污染恶化，以及过度的开采自然资源。报告说，一些极端的事例显示，系统性的腐败会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甚至产生冲突，而自然资源越是丰富，这种情况就会越糟。拉加德表示，鉴于腐败对宏观经济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潜在的影响， IMF 在积极地帮助其成员设计和实施反腐策略。该机构提供的策略强调了透明度，认为各国需要在财政和金融透明度方面采纳国际标准，政府也应该在公司所有权的透明度方面采用国际标准。此外， 报告认为，自由媒体在揭露腐败行为方面也会扮演重要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强调了加强法治的重要性。该组织的法律部门的负责人肖恩·哈根在介绍这份报告的时候说，这一方面的复杂性在于，法治并非取决于法律有多完美，而是在于执法机构的力度。哈根说，加强执法机构力度并非易事，而其目的非常的明确，就是要建立起一个有自信的公民社会。该报告还提及领导人在反腐方面的关键作用，认为他们必须以身作则，以确保其决策能够得以实施。拉加德计划参加星期四在伦敦举行的由英国政府主办的反腐峰会。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包括尼日利亚以及阿富汗总统在内的其他国家的高层官员也将会参加这次峰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上个星期，英国、美国、尼日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官员们举行了一场反腐峰会。这次峰会被一些分析人士视为全球反腐斗争的里程碑。然而，鉴于在那些腐败官员藏匿财产的国家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到底这场反腐峰会能否带来任何改变，让人们质疑。下面是雷鲁斯的报道。
让这场峰会变得不同的是，那些富有的国家承认有过失，并誓言要曝光和惩罚在自家后院进行的腐败。这些国家的银行和房地产市场藏匿着从贫穷国家偷盗来的财富。
关键的是，各国都在做出承诺来解决腐败问题，人们可以核对和举报。
常因腐败而遭到批评的尼日利亚则要求还钱。
尼日利亚要求此次峰会设立一个反腐机构和一个策略性的行动计划，这将包含监视、追踪和帮助返还那些被偷盗并藏匿在海外秘密账户的资金和财产。
到底有多少亿甚至万亿被偷窃的钱财藏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地方，还没有可信的数据。有这么多深藏在关键的银行业和房地产业的钱，核算似乎艰难，返还就更不可能了。
这对于英国来说是个很艰难的议题，不仅是伦敦扮演的角色，因为从发展中国家流出来的很多钱最终留在了伦敦，而且有时候政府很难查清楚这些钱真正的主人是谁。
腐败在全世界加剧动荡，巴西总统的弹劾主要起源于对在他的政党执政期间普遍腐败的愤怒。像这样的场景正在促进行动。
政客们很害怕，他们变得更聚焦于尝试重建信任和透明度。
另一场反腐峰会定于明年在美国召开，将探讨归还被偷盗的资产。人们希望在这里表达的决心将会化作行动，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为了拍摄一部有关世界难民危机的纪录片，中国艺术家及艺人是艾未未已经呢在访问欧洲和中东地区的难民，并举办相关的活动，以吸引各方关注难民的艰难处境。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在本周到访加沙期间，艾未未采访了因2014年的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
As we all know, Palestinian,
众所周知，巴勒斯坦人中有相当多的难民，这里的难民历史是世界上最长的。加沙现今的情况令我们非常担忧，我们必须要来到这里，并且将巴勒斯坦人的境况拍进我们的影片之中。
艾未未还到访了加沙城一处郊区，以色列两年前猛烈轰炸了这里，以报复从巴勒斯坦地区发射的火箭炮袭击。他还前往拉法与埃及接壤的一处边境通道，这一通道在过去三年基本都处于封闭状态。不过巴以冲突来由已久，以色列强烈谴责巴勒斯坦人首先对以色列境内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炮轰和刺刀袭击。
The condition here is unbelievable. Gaza, really suffering from this,
这里的境况令人难以置信，加沙地区真的在遭受来自各方的孤立和封锁，这里的生活条件、方方面面的情况、人们迁移的权利，所有的这些在这里都是被禁止的。我想这真的是个危机。
艾薇薇参与设计了北京标志性的体育馆鸟巢，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鸟巢吸引了世界的关注。艾薇薇曾被中国当局软禁数年，直到2015年软禁才结束。在最近几个月，她一直在欧洲为难民和移民问题四处奔走。
I can see how European has been.
我能看到欧洲一直以来是如何对那些遭遇不幸的人坐视不管，不向他们提供非常重要的帮助，也没有展示出同情心。这件事对我们的人性和人权环境都是场考验。
一月份，艾薇薇终止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一场展览，以抗议一项具有争议的法案。这项法案允许政府没收寻求庇护者们的财物，以充当供养费。上个月，他给位于希腊与马其顿边境处一处泥泞的临时难民营送去了一架白色钢琴，这样难民中就可以有人为困在那里的人们弹奏乐曲。这位对中国当局存有意见的艺术家表示，他的团队目前已经拍摄了长达600多个小时的采访，采访对象包括与难民危机有关的移民、政界人士、神职人员和非政府组织。这部影片预计将于明年上映。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近年来，伊拉克一直陷入暴力和残杀之中，但是对巴格达大学的学生们来说呢，他们一生所接触的就只有战争。不过美国之音记者贝恩在走访校园时发现，巴格达的学子们更愿意把目光投向自己的未来、他们的朋友、脸书和爱情。下面是贝恩发自巴格达的报道。
美国大军2003年攻进伊拉克时，多数学生还是蹒跚学步的孩子。从那以后，他们的生活环境充满了暴力、炸弹和教派冲突。如今又加上伊斯兰国的暴行，学习机械工程的哈米德·穆瓦夫法克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加入伊斯兰国。
我不知道，也许他们能挣钱吧。不过我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去杀别人，还把自己炸烂。我不知道，假如政府知道为什么，我肯定他们会拿出一些应对措施的。我反正不知道。
就在学生们坐下来准备参加期末考试时，一枚大型炸弹在巴格达东部一处贫穷街区爆炸。没有人离开座位，大家都有别的事情要操心。虽然校门外有武装哨卡和防爆围墙，但是学生们说，巴格达的生活跟其他任何城市没有两样。他们下餐馆、泡咖啡厅、逛商厦、会朋友，还花很多时间玩手机。对萨吉达来说，生活的内容远不止战争。
即使有战争，我们也能过正常的生活。比如我们会出门，会寻开心，编爱情故事。即使有战争，爱情也不会消失。我们只是想保持开心，忘记战争。
多数伊拉克人也许会认同他的想法，但这也许是一种奢望。美国之音贝恩巴格达报道。
一项新的研究报告说呢，医疗事故是美国的主要杀手之一，也可能是全球的主要杀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如果把医疗事故看作疾病，它将是美国第三大致死疾病。
马蒂·马卡利关于医疗事故致死的最新报告令人吃惊，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医疗事故而丧命。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用收款编码来确定死亡的主要原因。马卡利说，由于没有为医疗事故编码，这一问题无从研究和纠正。他说，这是医疗领域唯一没有记录的地方。
我接诊一名癌症患者之后，必须记录年龄、病情阶段和癌症种类，这些信息进入我们的全国数据库，每年都有大笔资金用来统计全国的癌症病例，在这个数据库里记录各种癌症和更细类别的癌症，对于医疗事故也应该这样处理。
如果护士人数太少或者训练不足，就容易出事故，但是也有其他危险的情况。
许多急诊大夫说，如今急诊室最常见的危险情况是患者无人管的空档。
在医护人员换班或者患者送去接受某种治疗或检查，而他们的信息没有转过去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马克利说，医疗事故不可能彻底杜绝，但是可以大大减少。
如果我们没有医疗事故的准确记录，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这需要改变制度，使医疗人员找到并消除工作的弱点。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